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是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试射不断，川普政府表态日趋强硬。分析人士乔尔韦德说，关于如何解决北韩核危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将那些幻想放在一边。他说
What you have to do is be persistent. Sit down and see what's possible. And if something's not possible, if it's not possible...
他说你必须要执着，是坐下来看看有什么可能的选项，如果一些事情是不可能，如果开展有成果的对话是不可能的，那就要看看在战略当中有哪些其他可以落实的选项，比如是保护自己。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预计川普将会是签署国会制裁俄罗斯的法案。专家说俄罗斯报复美国制裁反映普京对川普失望。海莉就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下面是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北韩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川普政府最大的地缘战略担忧。在平壤持续无视国际制裁，并于近期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华盛顿高层官员的措辞亦都日趋强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与内阁官员会面，记者在会议开始时获准短暂进入会议室。一名记者向三军总司令川普问及他对于北韩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反应。美国总统川普是这样说
的 ：We'll handle North Korea.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handle it. It will be handled.
We handle everything. 川普说我们将会处理北韩问题，我们会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会被成功处理，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处理。所谓的处理可能包括军事行动，会不会呢？记者在几个钟头之后的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得到澄清。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正如我们较早前多次表述，总统不会公布任何决定，但所有的选择都在台面上。分析人士乔尔维德说，关于怎样去解决北韩核问题，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将那些幻想放在一边。维德在政府内以及政府外与北韩核扩散问题打了20年的交道。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会签署国会最近通过的有关制裁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的法案，使它成为法律。同时，俄罗斯说如果美国实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莫斯科就会进行报复。制裁提案在国会赢得到少有的真正而且是压倒性的两党支持。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我们不会容忍对我们民主制度的攻击，这个就是法案的全部含义。美国制裁措施针对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强大的权力基础。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说，这部法案包括对能源、金融、情报和国防部门实施强制性的制裁。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波科夫指责说，这是一个完全怪异和不可以接受的立法，我们将会报复，不要这样做。莫斯科下令减少美国驻俄罗斯外交人员。里亚布科夫说，就好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俄罗斯去年亦都同川普的人进行过接触，但是并没有不当的行为。俄罗斯有关当局禁止美国外交官及其家属使用莫斯科郊外一处美国休假地，这个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实施大规模报复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因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之后，普京在礼拜日下令要求美国将他的1200多人的外交使团削减755个人。据说这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俄罗斯各个领事馆最大的一次裁员。当然，这个当中亦都很多将会被裁减的是在支援职位工作的俄罗斯人。普京说，美国驻俄罗斯使领馆裁员之后，两个国家在对方国家的外交使团人数持平，都是455个人。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海利开始他新的工作，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在星期一在白宫宣誓就职，他之前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是川普行政团队的成员。现在作为总统幕僚长，他的新任务之一就是恢复总统班底的秩序。川普星期一说，他预计海利将会有杰出的表现。川普说，你做的工作已经很出色，祝贺你将军，我们盼望着如果可能的话，作为办公厅主任，你将会做出更为出色的工作。美国总统川普一方面发出推文说白宫并没有乱象，一方面任用行事作风果断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海利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顿局面。海利星期一宣誓就职，六个月以来白宫不断受到政策受挫、人事变动和传媒爆料的冲击。海利上任的钟头之内就要求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辞职，显示出海利会行使他的前任雷恩斯普利巴斯从未行使过的实权。美国副总统帕恩斯在星期一表示，波罗的海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俄罗斯侵略的幽灵，他誓言支持波罗的海、北约盟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帕恩斯副总统在塔林会晤了波罗的海国家的总统，他们分别是爱沙尼亚总统克尔斯季卡尤莱德、拉脱维亚总统莱伊蒙兹维尤尼斯和立陶宛总统达利亚格里包斯海达，之后向他们简要介绍了美国对俄罗斯破坏稳定行为的立场。帕恩斯说，就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继续寻求通过武力来重新划定国际边界，破坏主权国家的民主制度，并制造欧洲自由国家之间互相对立。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拒绝任何对波罗的海及我们的任何的条约盟国使用武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一方面发表推文说白宫没有乱象，一方面任用约翰·海利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顿局面。海利星期一宣誓就职，六个月以来白宫不断受到立法挫折、人事变动和媒体爆料的冲击。川普需要做事干脆利落的前海军陆战队上将海利来到恢复内部的秩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白宫报道。
海利上任几小时之内就要求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辞职。上星期就任没几日的斯卡拉穆奇接受一名记者采访时连爆粗话，为此丧失颜面。白宫新闻秘书萨拉哈克比桑德斯星期一下午发表简短声明说，安东尼斯卡拉穆奇将不再担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一职。斯卡拉穆奇先生觉得最好能够使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全新开始，并得以组建自己的团队，我们向他致最美好的祝愿。对白宫办公厅主任一职有专门研究的亚克伦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科恩说，海利的使命是矫正白宫的航向，他的第一个举动是个良好的预兆。科恩说，如果海利被授予人事任免权并控制接触总统的渠道，这个对国家来讲是好事，因为他能够恢复一些纪律，恢复一些理性，现在的白宫备受乱象困扰。在国会山，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为白宫这个人事调整叫好。柯林斯说，我乐见他的辞职，这个向我显示海利将军正在坚决控制局面，他不会容忍斯卡拉穆奇上任仅十日就表现出来的那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我为海利将军采取这个最早措施之一向他致敬。我相信海利将军将在混乱和冲突不断的白宫幕僚中间严格树立纪律和秩序，这个是一个好措施。海利最大的挑战将包括制止白宫幕僚向媒体泄露内部信息，川普执政头六个月来一直受泄密问题的困扰。另外一个挑战是控制谁能够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直接与总统讲话。在川普执政的头六个月里面，时任白宫厅主任的雷恩斯普利巴斯应该起到椭圆形办公室看门人的职责，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普利巴斯无法控制不宣而入就能够同川普谈话的白宫官员的人数。他们找总统时时是为了影响政策，这些人包括总统女儿伊曼卡川普和女婿杰瑞德富什纳。 媒體星期一報導說，富什納和伊曼卡川普贊同任用海莉。亞克倫大學的科恩教授說，如果川普認為白宮沒有亂象，那他一定有不同的現實解讀版本。川普還知道他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聲音來控制他的衝動。科恩說，我認為我們將看到的是，隨著時間的發展，辦公廳主任和總統之間會出現不少碰撞，長期來看，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是一個成功的關係。科恩认为，海莉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川普是不是充分授予他威权。科恩说，川普总统是否能够改变他的管理方式，我严重存疑。在海莉星期一宣誓就任的时候，川普说，他绝对会是一位出色的办公厅主任，对此我毫无疑问。在随后没几内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川普赞扬了他执政六月期间海莉担任国土安全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川普总统说，他所做的简直就是奇迹。他提到今年的非法越境事件大幅下降。川普说，即使是墨西哥总统亦同我打了电话，他们说在他们的南部边界很少有人过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越不过我们的边界，这个其实是最高的夸奖。斯卡拉穆奇七月中旬进入华盛顿政坛，之前美国公众对他并没有多少的了解，他很快就上了全国要闻。他用粗俗下流的话语对纽约客杂志的一名记者发泄对两名川普重要幕僚的不满。纽约客上星期发表这段话，他攻击的两位人物，一位是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雷恩斯·普利巴斯，另外一位是总统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海莉就任新职后几小时，斯卡拉穆奇就被解职。自从亚历山大·克格在尼克松总统任期最后阶段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之后，海莉是第一位总管白宫幕僚的现役或者退役将军。有媒体报道说，川普的一些顾问反对选择海莉，理由是海莉不具备出任此职所需要的政治背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从白宫发来报道。
北韩问题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川普政府最大的地缘战略担忧。在平壤持续藐视国际制裁，并且在近期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华盛顿高层官员的措施也日趋强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和内阁官员会面，记者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获准短暂进入会议室。一名记者向三军总司令川普问及他对于北韩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反应。
We'll handle North Korea.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handle it. It will be handled. We handle everything.
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将会处理北韩问题，美国会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会被成功处理，所有的事美国都会处理。所谓的处理是不是可能会包括军事行动呢？记者在几个钟头之后的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得到了澄清。
As we'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the president's not going to broadcast any decisions, bu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正如他们此前多次表达的，总统不会公布任何决定，但所有选项都在台面上。分析人士乔尔·韦德说，关于如何解决北韩核危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将那些幻想放在一边。韦德在政府内和政府外和北韩核矿山问题打了20年的交道。
What you have to do is be persistent. Sit down and see what's possible. And if something's not possible, if it's not possible to have a dialogue that is productive,
美韩研究所的乔尔·韦德说，你必须要执着，坐下来看看有什么可能的选项。如果一些事情不可能，如果开展有成果的对话不可能，那就要看看你的战略当中有哪些其他可以落实的选项，比如保护你自己。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对话的时机已经结束，美国目前是以进行导弹拦截测试和派遣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作为对北韩威胁的回应。另一方面，美韩大型年度军事演习预计将会在8月举行，这个军演总是引发平壤发出更多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白宫报道。随着北韩导弹和核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可能拥有打到美国本土的核弹的能力，这个改变了美国、中国、日本、南韩和俄罗斯等所有相关国家的盘算。北韩成为美国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亦都越来越成为中国的负资产，而俄罗斯选择成为北韩的最新依靠，亦都增加了美国的紧迫感。 北韩发展导弹和核能力到底是什么的目的呢？美、中、日、韩、俄在北韩问题上各自有什么的盘算呢？美国之音推出系列的报道，为大家解读上述各国的战略目标和怎样实现各自的目标。报道总共分为六个部分，今日是第一部分。面对北韩，美国的选择是不是越来越有限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7月28日，北韩本月内第二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据报道，这次导弹最大飞行高度是3727.9公里，飞行距离是998公里，飞行时长是47分12秒，最终准确命中公海目标水域。武器专家说，如果此次导弹发射的轨迹更平、更标准一些，就可以轻易抵达美国大部分城市，包括西岸的洛杉矶、中部丹佛和偏东的芝加哥，甚至东岸的波士顿和纽约等，亦可能在射程范围内。武器专家说，现在唯一不能够确定的是北韩上星期五试射的有效载重，有效载重越重，射程就越短。美国国防部不久前的一份秘密报告称，北韩将于2018年拥有性能可靠、能够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国防情报局在之前的报告中曾经预测，北韩在2020年之前无法达到上述水平。北韩7月28日的试射似乎再次刷新外界对北韩导弹能力的看法。朝中社7月25日还警告说，如果美国试图除去金正恩，在北韩实现政权更替，北韩将在美国的心脏发动强大的核重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本次试射成功后表示，此次试射再次验证北韩洲际弹道导弹体系的可靠度，并有能力随时随地突袭发射。面对北韩的最新洲际导弹试射，7月31日星期一，美国总统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会对付北韩，我们有能力对付北韩，北韩问题会解决，我们会解决所有问题。在这个之前，川普发推文说，他对中国非常失望。他说，我对中国非常不满，我们过去的愚蠢领导人比中国一年在贸易上赚数千亿美元，而他们在北韩问题上什么都没有帮美国做，他们只是口头上讲讲。川普一改先前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的积极态度，表示我们不能够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本来可能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媒体解读，这个意味着川普可能很快对中国采取行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7月31日的报道引述两位白宫官员的话，表示川普的高级顾问在周末以及星期一开始草拟对中国的经济惩罚措施，预计将在本周末提交总统。这家新闻网站说，正在考虑的惩罚措施建议范围很广，其中可能包括增加贸易限制、实施经济制裁等。美国北韩问题专家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选择这个时候制裁中国应该最有可能达到效果。张家敦说，美国还是有几个选择，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选项是向中国施压。中国对北韩有巨大的制衡力，而美国对中国有巨大的制衡力，因此这个应该是个很有希望的渠道。他解释说，中国现在需要美国，特别是在19大即将召开的前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自己权力，必须有一段平和的时期，而川普可以使中国领导人的日子非常难过，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时期，美国可以促使中国政治体系向正确的方向行动。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神纪由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应该对中国加大压力，他建议日本与美国一起对中国施加压力。神纪由纪说，中国确实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而且美国一直觉得中国与北韩有着特别的关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在声明中表示，在有关北韩上星期五再次进行导弹试射问题上，中国必须在是否支持进一步强化对北韩制裁上做出抉择。他说，不加大对北韩施压的任何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毫无价值。针对美国川普政府意义中的对中国经济制裁，中国外交部做出回应称，中美贸易互惠双赢，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日前对新闻界表示，北韩问题同中美贸易分属完全不同领域，彼此无联系。在北韩进行本月第二次导弹试射后，7月29号，美国、南韩和日本进行了10个小时的联合轰炸机演习。美国空军两架 B-1B 轰炸机在两架日本 F-2 战机和4架南韩战机的陪伴下飞越朝鲜半岛。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奥肖内西发表声明说，此次训练任务是对北韩升级性试射导弹的直接回应，同时亦体现美国对亚太盟友的承诺。他还表示，北韩仍然是最紧急的威胁，解决北韩问题外交手段仍然是优先，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准备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使用迅速致命和压制性武力做出反应。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亦在声明中表示，会谈的时间已经结束，大家现在都很清楚看到北韩政权对国际和平构成的威胁。7月29号，英国《周日邮报》引述美国军方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川普准备在明年之内下令以军事行动消灭北韩位于山洞深处的核武设施，不过这项举动可能会引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报复行动，因为美国先发制人的打击很可能无法彻底摧毁北韩的武器库。因为担心北韩对美国盟友日本和南韩的报复，美国在是否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一直投鼠忌器。日本和南韩目前都位于北韩现有导弹的射程之内。东京时间星期一上午，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但是两人并没有讨论对北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安倍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强调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北韩问题的努力，他说国际社会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都必须进一步采取严肃行动向北韩施加压力。在北韩试射本月第二次洲际导弹前，美国的一些前官员和专家建议美国应该尝试与北韩进行直接对话，甚至尝试与北韩进行和平谈判。他们指出仅仅凭制裁不能够解决问题，他们还说鉴于目前北韩研发的洲际导弹能力还无法击中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谈的条件更容易偏向美国。北韩一直要求无条件和谈。驻印度大使桂春英6月21号接受印度电视新闻采访时表示，北韩准备随时与美国展开对话，前提是不带任何先决条件进行自由对话，但是美国一直要求北韩首先公开宣布取消试射导弹或者核试验，然后再同意进行对话。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亚洲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美国在北韩的政策目标是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维持东亚和亚洲地区现在的自由秩序，维持威慑力，防止冲突的发生，是有关无核化，是有关使北韩撤回一直坚持的核与导弹试验，同时维持东亚地区的区域秩序。这个是一个以制度为基础，有着开发市场和民主体制的秩序，这个秩序将有利于美韩和美日同盟。美国史丁生智库中心的日本项目主任神纪由纪认为，和谈未必解决问题。神纪由纪说，曾经在他父亲统治的时候有这样的做法，这个曾经是六方会谈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那时候有个工作小组专门处理最后北韩和联合国的和谈问题，如果那个会谈成功，北韩会被承认是联合国的合法一员，但是因为北韩继续试射导弹没有成功。神纪由纪说，他很怀疑即使川普总统表示承认北韩的合法性，是否就能够改变北韩的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说，面对中国大陆展示军力的最新举动，台湾军队正是高度戒备，并且充分做好应战的准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台北报道。
解放军在7月30号举行了建军90周年大型阅兵仪式，不单止展示了多款先进武器装备，还将疑似台湾总统府的建筑群作为演练模拟攻击的目标。在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在2017年8月1号星期二说，他对共军在训练的时候将台湾总统府作为假想攻击目标的做法一点也都不感到意外。
在朱日和这个基地里面，有类似总统府这个建筑，我想这个是旧新闻，不是今年才看到。
陈忠吉说， 在朱日和和这个基地里面有类似总统府的建筑，他想这些是旧新闻，不是今年才看到的。一些评论家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兵的时候，解放军亮出各类新型作战武器，可能显示中国领导人准备以武力解决台湾的问题，同时警告美国不要介入。陈忠吉并没有对中国军队最新举动的意图作出猜测，但是他说国军会针对中国大陆军队的各类威胁做好应对的准备。
我们面对的威胁不是只有上个礼拜上个月就存在，一直以来这几十年，国军官兵跟我们的民众，
陈忠吉说他们面对的威胁不是只有上个礼拜上个月就存在，一直以来这几十年国军官兵和台湾的民众站在一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被这些民工武客所打败。国防部表示，除了努力提升武器装备战力和军人素质之外，全民国防亦都是台湾抵御外来侵略的一项主要的策略。多位军方官员星期二说，军队在全社会招募志愿兵的努力当中不断取得成就，志愿兵正是越来越多地取代义务兵。不过一些退伍军人对美国之音说，军方需要改进军队文化，提升军人训练质量，提高军人待遇和形象，才能够吸引更多富有才能的青年人自愿参军并且留在军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的报道。
一名新西兰男子去年四月来到美国，为中国买家首购违禁的军事和空间器材，他星期四被西雅图联邦地区法院判刑两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根据法院文件和庭上证词，38岁的新西兰居民威廉阿里2015年4月向几家公司和经销商发出了电子邮件，提到购买某些为航天器和导弹导航设计的加速度计。联邦国土调查单位获悉阿里在查询，于是展开调查。阿里在随后的一年通过电话和电邮和国土安全调查单位的探员以及自称迈克尔的中国买家通讯。迈克尔想要加速度计和某些为军事用途设计的陀螺仪。联邦检察官克兹在声明中指出，阿里想方设法要购买这些器材，并秘密运送给在中国的迈克尔。阿里在多封的电邮中表明，他知道出口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是非法的。阿里付给卧底探员$25,000的器材费，这些的钱是迈克尔给他的。阿里后来旅行到西雅图，去年4月11号他在西雅图市区旅馆和卧底探员见面，他收下器材没多久就被逮捕。他当时还带着前往香港的飞机票以及到中国的旅游签证。西雅图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托马斯·兹里在判刑时对阿里说，你明知道这样做会坐监，但是你明知故犯。阿里去年12月就被依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案定罪，他7月27号星期四被判监禁两年。联邦检察官克兹则指出，被告试图逃避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将高敏感产品交给中国。检察官办公室将继续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以及其他的执法单位合作，防止美国的国家资产落入非法者手中。国土安全调查单位的探员亦都在阿里被判刑后发表书面声明，说出口管制是为了防止敏感技术落入美国的敌手，防止不法采购网络、恐怖组织和敌对国家非法取得军事用品和受管制的军民两用技术，是国土安全调查单位的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预计谢里夫的长期盟友今日将会当选巴基斯坦的新总理。委内瑞拉制宪大会投票之后，美国制裁马杜罗，美国将会首次向乌克兰出口煤炭，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巴基斯坦议会星期二将选举一位新的总理，取代上个礼拜在腐败调查后辞职的谢里夫。巴基斯坦原石油部长沙希德·哈坎·阿巴西是谢里夫的长期盟友，预计将会在342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中轻而易举地获胜。谢里夫的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在国会议会中占绝对优势。预计阿巴西将会担任临时总理，直到谢里夫的弟弟旁车普省首席部长沙巴兹在议会补选中赢得席位为止。反对派领导人批评这种政治安排如同王朝摆布而非民主。巴基斯坦的高等法院认为谢里夫未有透露他从自己的仔拥有的一间迪拜公司收取月薪的信息，之后他就辞职。美国称为非法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马杜罗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均被冻结，美国人亦都被禁止同他进行任何的商业往来。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在华盛顿宣布了制裁措施，称马杜罗是无视委内瑞拉民意的独裁者。他说通过制裁马杜罗，美国清楚表明美国反对马杜罗政权政策，支持委内瑞拉人民希望通过改革让国家成为全面和繁荣的民主国家的意愿。马杜罗星期一晚上对制裁表现得满不在乎，称这样显示出川普总统绝望和仇恨。马杜罗宣称他不会服从霸权主义命令，他不会服从任何外国政府。美国星期一表示将会向乌克兰出口煤炭，缓解乌克兰依赖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莫斯科支持的分离势力来满足能源需求的压力。这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出口煤炭。根据协议，宾夕法尼亚州煤炭公司 XCO 能源资源公司将会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向乌克兰国有能源公司出口70万吨热煤，用于冬季供暖。第一批煤炭预计将在8月离开巴尔的摩港口，价格为每吨$113。美国能源部长佩里说，这笔交易对美国通向取得能源主导地位的路途至关重要。川普总统誓言要振兴煤炭行业，尽管欧洲和亚洲的煤炭需求仍然不断上升。美国总统川普为前美国陆军军医吉姆·麦克罗恩授予美国军方最高荣誉，表扬他在1969年5月之溪山之战期间的英勇行为。这一位71岁的越战老兵是首位获川普总统授勋的军人，他因在3日的战斗中拯救10名士兵的生命而受到表扬。川普总统在白宫的授勋仪式上说，今日对于3亿2000万心存感恩的美国人的内心来说，列兵麦克鲁恩被授予不朽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英雄。洛杉矶将会再次成为奥运城市，这次将会是2028年，也意味着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将会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洛杉矶和巴黎同时被国际奥委会授予奥运会主办权，经过几个礼拜的协商之后，国际奥委会决定巴黎先行举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8月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称中国绝不允许外部势力分裂中国任何一块的土地。赞比亚官员星期一说，他们逮捕了涉嫌走私西牛角的3名中国人和2名当地人。 美国军方和索马里政府都表示，星期日的一次空袭击毙了极端组织青年党一名高级成员。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一位索马里情报官员指出，袭击目标是阿里穆哈迈德侯塞恩，他是青年党摩加迪沙影子州长，亦是该组织最直言不讳的成员之一。刚果共和国各地发生抗议示威，要求在年底前举行总统选举，警方逮捕了100多名的抗议者。刚果首都金沙萨、东部城市戈马以及其他至少6个城市都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在戈马，目击者说警方动用催泪弹驱散抗议人群，而在金沙萨，传媒说几名报道抗议示威的记者被短暂拘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7月30日建军90周年前夕举行嘅大型阅兵仪式上边，解放军展示咗大批先进嘅现役武器装备，其中40%系首次亮相。有分析话，解放军嘅装备水平近10年嚟发展迅速，大批先进武器装备部队，并且系形成战斗力。军备扩充的步伐远远超过正常的装备更新，显示中共在度准备战争，准备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星期日身穿迷彩服，检阅12000名的解放军官兵以及是大批先进武器装备。习近平在检阅之后讲话当中强调，解放军必须坚持党对军队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以及制度，坚信解放军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的敌人。据香港的媒体报道，有政治分析表示，这次的阅兵对内有凝聚党心以及是军心的震慑作用，有利于习近平为19大铺路，进一步巩固权力，显示军队要为19大保驾护航，保证顺利将权力集中到习近平身上。香港明报星期一报道，从武器装备上面来讲，这次的阅兵首次展示陆军山猫全地形突击车、反辐射无人机、空军歼-10C、歼-20、歼-16等，以及是火箭军的红旗-9B 地空导弹、红旗-22地对空导弹，以及是东风-16改弹道导弹等等，压轴的即是东风-31AG 远程导弹。而此外，大批的体系化、信息化的先进装备、电子侦察、电子对抗、后勤保障装备亦都首次在阅兵上面展出，显示解放军实力迅速地加强。国际知名军事杂志《汉和防务评论》创办人以及总编辑军事评论人士平可夫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阅兵显示解放军在武器装备改进上投资巨大，更新速度令人惊讶，显然是准备战争。
他们在装备的种类、新装备的水平方面，
平可夫表示，中国在装备的种类、新装备的水平方面，基本上除了美国以外进步非常之大，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欧洲和俄罗斯，尤其是和台湾的军事力量对比，获得到压倒性的优势。在很多的领域，新型战斗机的种类、雷达技术甚至是超过日本。平可夫认为，这样的速度以及这样的军备扩充的步伐，特别是海军和空军，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装备更新，显然他们正在准备战争。外界注意到，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的阅兵过程当中，央视镜头当中背景出现台湾总统府的建筑，显然是专门提供解放军操练对台湾斩首战所用。平可夫表示，阅兵画面当中不遮掩台湾总统府模拟建筑是有意为之，是要向台湾发出一个震慑的讯息。
阅兵选在这个地方，背后大概不超过200米左右，就是台湾。
平可夫话，阅兵选在这个地方，背后大概不超过200米左右，就是台湾总统府整个模拟街道，相当于一个小台北的城市模拟。他话，在该处反复地进行城市战、巷战的训练，这个亦都不是偶然，并未有用马赛格将他来遮盖起来。他相信 中国在真心地准备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所谓的台湾海峡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可能这个议题会越来越多地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习近平只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方案有兴趣。平可夫还表示，这次的阅兵再次展示洲际弹道导弹，他的用意也是向美国发出震慑信息，不要干预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他们依然公开了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显然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威慑。
平可夫说，中国依然公开洲际弹道导弹，这个显然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威胁，也就是说在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所谓的强敌干涉的状况，那他们会不会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实施这个战略的威胁，这个一点是很重要。曾经担任检视防务周刊亚洲特派员的平可夫表示，外界还是注意的一点就是，在阅兵当中出现的第一波部队当中是空中突击旅分队，这个表明解放军在军事改革上也有显著的变化。
这一次的阅兵除了硬体的装备以外，从这个软体的部分，
平可夫
说，
这次的阅兵除了硬体的装备之外，从这个软体的部分，他们用一系列的新的军事思考进行了军事改革，比如说合成型，这个合成的规模降低到型，以及是建立新的类似美军这样的空中突击陆军，在这些方面他们有很大的努力。香港明报援引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良表示，虽然解放军装备水平近十年发展迅速，但是在一些软体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梁国良表示，强军不能够忽视军队的软实力，包括军人的训练水平、实战能力等等。梁国良举例说，美国的现役航母舰载机师有2000人，还有大批的后备役机师，而中国仅仅是有40人，就算建好多艘航母亦都没有足够的舰载机的机师。梁国良还表示，软实力不足的地方还包括军人实战能力的培训、对新型装备的使用等等。虽然习近平上台之后，解放军近年展开了大规模海陆空亦是火箭军持久的各种演习，不过随着训练强度的上升，意外事故显著增加，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战机频频失事坠毁。不过解放军在实战经验等很多方面、软实力方面和世界先进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平可夫表示，解放军几十年以来没有打过仗，军人实战经验和装备的运用确实是需要改善。
中国最近这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仗，所以所有这些装备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
平可夫说，中国最近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仗，所有这些装备都是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比如说这次在莫斯科航空展上面，俄罗斯展出的装备仅仅是两年就发生了重大的区别，诸多的飞机都是在叙利亚进行实战，包括一些战术导弹，但是中国目前没有这种经验。同时澳门国际军事学会会长王东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这次的阅兵和前年93阅兵相比，新装备又多了不少，反映这几年在军备研发上的确是有长进，但是先进武器要配合使用者的素质，才能够发挥应有的战力，这方面解放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福耀集团、美国工厂的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问题风波未平，伴随着迅速的成长，福耀亦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福耀集团今后的发展是怎样呢？川普总统的政策会为中国对外投资带来什么影响呢？中国公司又要怎样适应美国文化和本地的员工呢？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王平来到福耀位于俄亥俄的工厂，对公司董事长曹德旺进行了专访，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曹先生，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关于一些报道中提到福耀内部的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的问题，我想听一听你有怎样的回应。
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因为我是来参加特朗普召集的这选择美国论坛。我觉得很奇怪，他是拆我的台还是拆美国总统的台？
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在美国，因为我是来参加川普召集的选择美国论坛，我觉得很奇怪，他是拆我的台还是拆美国总统的台？ 於是我就係冇去回應，搞清楚到底佢係響插邊一局嘅台，到現時我仲係唔清楚。
所以你認為呢一個問題並唔係真實存在㗎？
因為他沒有採訪過我們公司任何高管，他是跑到外面去採訪那些，或者是從報紙上抽的。他那些東西，
因為佢冇採訪過我哋公司嘅任何高管，佢係跑到外面去採訪，或者係從報紙上面抄。佢嗰啲嘅嘢應該係咁話，更加貼切咁講係道聽途說。有啲嘅報紙上面係抄出嚟，確實歷史上亦都發生過呢啲嘅問題。從我2014年進入呢個工廠開始，到現時發生嘅事情，一個中國咁大嘅企業過嚟3年嘅時間發生咁多嘅問題，我認為都係好正常。至於工會嘅問題，我係做玻璃生意嘅，人家係做工會生意嘅，大家都喺度推銷呢件事情，亦都係正常唔能夠正常嘅事情。你講中美文化有冇衝突？呢個係肯定。首先，美國人講英語會講俚語，我哋中國人就唔會，連我哋連英語都講唔清楚。唔会讲，而且我哋中国派过嚟嘅一部分管理干部，我哋控制好严，就系主要系成本嘅问题。
讲到成本问题，你曾经讲过中国嘅制造业成本比美国要高，而家你仲系咪咁样认为呢？
应该是这样讲，这个表述上有问题。在制造成本这一块呢，制造环节美国没有优势，应该是中国的便宜。
应该系咁样讲，呢个表述上有问题，响制造成本呢一方面。製造環節美國是沒有優勢，這個應該是中國是便宜，這個從銷售環節它要加進物流成本、交易成本以及製造成本，那中國企業就沒有競爭力。我提過這個意見不是對中國不滿，我要提醒中國人要注意怎樣保護好自己國家的競爭力。
這樣怎樣保護好競爭力呢？
就是從要素成本方面來分析的時候，我們要做文章的很多，包括美國對我們有什麼看法，就是我們的稅收费等等是比较高，就是交易制度的成本的一个形成。第二，就我们的物流成本是比较高，这个是要去控制。
跟着下来，福耀集团在美国的投资和发展，你有一个怎样的计划呢？
那我认为福耀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而且我们跟很多汽车厂企有战略合作协议，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我认为福耀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而且我们和很多的汽车厂是签有战略合作协议，有责任亦都有义务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整个是在这个美国投资，准备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供应链。这个在情况底下，我们要投资20亿美元才可以。我现时是花了6年的时间才花了10亿美元。后面的3到5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我们的总的20亿的钱要计划10年的时间来花，还要再投10亿美元。
讲到美国政府方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态度是比较严厉的。你认为川普的贸易政策对中美之间的贸易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特朗普是一个总统，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讲话的时候不仅仅代表美国一部分人，还要代表另外一部分人。
川普是一个总统，他是一个政治家，他讲的说话的时候不单止是代表美国一部分，还是要代表另外一部分的人。当然这么大的美国肯定有很多人当中一部分人是支持中美贸易，而一部分人当然他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这样总统的讲话一是就要这样讲，一是会另外一种的讲法，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客观上，我认为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是互补性不可替代，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可替代。为什么？中国有13亿的人，这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时虽然国民生产总值是排第二，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和他们在技术上科技上还是有一段的差距。这样中国人的13亿人，这个人种是全世界亦都是独一无二，除了犹太人可以跟中国人去争这个事情，德国人、日本人以外，中国人亦都是非常之优秀，他们勤劳、吃苦、不计较、很包容，最关键就是他们思辨的愿望是很迫切，他们很想排除他们落后以及贫穷的局面。他们是通过很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去做很多传统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卖给你们美国人。虽然现时卖的是给美国，中国是顺差，美国是逆差，但是现时是大数据的时代、信息时代，货币体系非常之发达。你如果美国是没有需求，你自己会卖到逆差为止，说明了你美国人是有需要。 逆差和顺差不应该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因为你美国人有需要和中国人买，你才是划算，你才会想买。现时货币的时代不是换货贸易的时代，如果是逆货贸易的时代的话，这样当然要考虑顺差和逆差的问题。这个问题你要有需求不向中国买，要不要向日本买呢？要不要向南韩买呢？都是一样的，向南韩买、向日本买，对你美国来讲，因为是贵，你不合划算，才会向中国买。
我们知道福耀在中国有一个何人基金会，现在你将何人基金会建到了美国，对于这个基金会，你今后有怎样的计划，想做什么的项目呢？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了，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
因为不是讲中美文化冲突咩？我所了解到的是美国很多的企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讲，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工作的公展，都是一种的道义，亦都是一种的责任。因为我们虽然是说刚刚开始，我们亦都尝试着这里成立了这个基金会，拢聚美国文化，尽量向美国文化靠拢。我奉行的是这样的政策，你在这里的投资就是在这里赚一碗饭的话，第一个你首先要爱上这个国家，爱上这里的文化，这样你就怎样不爱上它呢？你要学会去了解，而且去尊重它，应该承认它的存在的价值和优越性。
今年何人的启动基金有多少？
因为我们刚刚起步，仍然在亏损，我们今年调了$1,000,000是给他们，咁样两年前，我哋系花咗$7,000,000系捐俾大顿大学。
振兴制造业系川普俾选民嘅一个承诺。你认为而家美国嘅制造业面临嘅问题有边啲？
美国总统提倡恢复制造业大国，我认为呢个系正确噶。但系到今天提出嚟，唔系今日就系实现，唔系川普提出嚟嘅，系奥巴马提出嚟噶。应该是客观讲，是2013年到现时，呢个唔系一朝一夕嘅事情，因为美国提出嚟去工业化。是在70年代后期的事情，80年代里根总统的时候更加强调去工业化。这样在这里去工业化做些什么呢？就是做虚拟经济，就存在着整个劳动力以及是产业的转移问题。40年你转移出去了40年，现时比如说我们将钱借给你，虽然钱都是借完，但是我要向你拿回来，你说一下子拿不回来的话，是有一个过程，从他培养这个制造业的干部人才，还有其他的事情，各方面都需要一段的时间。
你在美国和美国的政客商人打交道，和你在中国有什么不同？
我认为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之所以有人说不同的话，是商人他本身自己的问题，像中国现在那么腐败，我
认为是大同小异，没有任何的不同。之所以有人说不同的话，是商人他本身自己的问题，就好像中国现时那么腐败，我在中国跟他们说，反腐败，将他们的贪官捉起来就是应该，也都同时应该将那些行贿受贿的人也都一起捉起来，是他们培养他的。
福耀集团内部在美国会举办一些活动，促进中国员工和美国员工的互动吗？
那经常性的事情有，我们现在也强调，在这里的中国人不多，我们这么大的企业才派100多人出来，我们计划要招3000人。
这样经常性的事情是有的，我们现时也都强调，在这里的中国人不多，我们这么大的企业才派100多人出来，我们的计划是要招3000人。
那雇佣当地美国员工会占整体员工数量什么的比例呢？
95%以上，他必须美国人占到95%以上。
你这次来到美国，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中美企业家峰会，在会上你有没有看到更多的投资机会？
因为历史可以证明，我40年以来只做汽车玻璃，我在汽车玻璃行业上面会进一步的去努力去投资。
历史可以证明，我做40年以来只是做汽车玻璃，我在汽车玻璃行业上面会进一步去努力去投资。
其他的产业会不会考虑呢？
不会考虑。
好多谢曹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王平，我向外州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735千克，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能源部长佩利华在美国推动北美全面能源安全战略和经济安全努力中，墨西哥是美国重要的伙伴。贯彻一个能够确保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安全、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北美能源战略，其当务之急的原因正在于此。佩里部长七月中旬在墨西哥城发表的这些评论，佩里在那里会见了墨西哥总统涅托和墨西哥能源部长科德维尔。佩里部长在和墨西哥能源部长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一项战略将引领他们在共同能源利益上的合作，包括开发北美巨大未被开发的资源，能源供应多元化，并且支持他们国内能源工业的发展。佩里部长说，这项工作计划将找出他们能够在三个领域实施的具体行动。首先，加速发展巨大未开发的资源；第二，促进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第三，加强北美能源体系的安全、可靠性和弹性。佩里说，北美能源战略将建立在他们现有的关系上，给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带来经济实惠。墨西哥已经是美国第二大能源贸易伙伴，能源贸易和双边投资增加，将加大北美的自给自足，减少他们对从北美大陆以外能源进口的依赖。很显然，这个将创造就业，很多工作，好的工作，降低消费者的能源成本。佩里部长说，为了追求更美好的明天，他们要同心协力，墨西哥的繁荣和美国的繁荣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文化相融，他们的遗产和他们的家庭共享，他们的经济永远相连，他们的共同必须构建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从北美能源优势的愿景开始。他们必须继续开发他们的能源资源，投资创新，共同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能源工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试射不断，川普政府表态日趋强硬，预计美国总统川普将会签署国会制裁俄罗斯法案。专家说俄罗斯报复美国制裁，反映普京对川普失望。我们在11点到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